上摩尔上三十章，
能记得的话，上一章就是二十九章，我们讲到大卫和整的拯救，这是二十八章也提到一点，这个大卫的拯救，但是记得很少，详细的大卫的拯救那是在二十九章里头给我们看见的，在那一章圣经里头。就说神怎样把大卫从最困难当中的网络当中那儿拯救出来，那里就说到当这个腓力四人和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这亚基王就吩咐大卫说，希望大卫跟着他们一同去征战，那么这件事情不是大卫所喜欢的，那么因为大卫他不能自己去打自己人，跟以色列去征战那是等于自己打自己人，何况他是神所立的君王，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登王位，因为扫罗还在做以色列的王，那么大卫还没有登王，但是神已经设立他做以色列君王，并且也借着撒母耳当然告了大卫，就是他做以色列的君王，那么虽然还没有实现，但是就是将来总有一天呢会实现的，那么大卫知道这件事情，一个君王怎么能去攻打自己的国民呢，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卫心里实在是不愿意，但是也不敢违背亚基王，因为在那种情势之下，若是不去的话呢，那一定引起亚基王的怀疑，并且大卫也没有胆量，因为在腓力士人中住在腓力士人中间，很可能被腓力士人会消灭掉，所以大卫这是处在两难之间，去也不好，不去也不好，因此呢，大卫就用模棱两可的话回答亚基说，他说我所做的事情王都知道，也没有说去也没有说不去，光是这样说了一句话，亚基就以为说大卫已经答应了，所以让大卫跟着他的后面呢，跟着他一同去攻打以色列人，大卫就走在他们的后面，当这个腓力士人一对一对出去征战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是非常兴奋，因为他们以为他们这一次一定会打胜仗，一定把这个以色列人打败的，所以大家都是很高兴的。但是大卫呢，心里头就是非常的不愿意，心非常的难过，也是非常的不安。那么怎么能去打以色列人呢？那将来到了时候怎么办呢？脱身呢，脱不开。我想在这种情境之下，在难处当中啊，大卫一定在主面前的祷告，一面承认自己实在从前是错了，以为说到腓力士人中间去可以安居乐业，可以在那里啊好好在那享受一番，一直等到将来时辰的时候到了，他就回到以色列过去，但是没有想到啊，能够落到这种地步， 那么开头呢亚基邦对他还蛮好的，但是呢他内心里面呢是非常不平安，因为他必须在亚基邦面前呢撒谎啊，才能够维持住亚基邦的信任。所以当为这种生活啊，外面虽然平安，那里头不平安，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又轮到这要让他去打这个以色列人去啊，那更是他非常不安的一件事情。真是进退两难呢、啊。在这种情形之下，我想他一面在主前祷告，承认自己实在是错了，不应该多问了这个腓力斯人。现在落在这种情形下，逃也逃不掉，好像整个人呢落在网络里头一样了，被捕鸟人呢要捉拿起来了，这时候心里非常的为难。那么，这是在第29章啊，说给我们看见了大卫的情形。那么等到腓力斯的首领啊，看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呢，那在亚基旁边跟随他们一同要到前线上去出征，这些腓力斯的首领啊，就心里头就非常不喜欢。为什么不喜欢呢？因为他想这一班人呢，等到了前线之后，他们会他反过来会攻打腓力斯人，会站在以色列那一面，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当然他们到了前线一定站在以色列那面来攻打那个腓力斯人，所以这些腓力斯人的首领啊，心里就非常不高兴，跟亚基啊就让发脾气，你让这些人跟着我们干什么呢？亚基就替他解释，这个是扫罗的臣子大卫，他跟随我已经好多年了，他人呢是很正直的，他现在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打仗啊，一定是非常得力的一般人。那么但是这些腓力斯首领啊又不相信，他说这些人呢一定将来呀会把我们这些出卖掉的，所以一定要他回去，就强迫这个亚基让这个大卫回去。那么他们以为说这样让大卫回去之后呢，他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那么他们这是一件很那个好像一件很做的很有智慧的一件事情。好像事情还没发生啊，难处还没发生啊，他们就防备到了，他们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亚基没有办法，就跟着大卫说呀，我是很信任你的，你是正直的，你是真的是真的像真的使者一样啊，我对你绝对没问题。不过呢，这个腓力斯的首领啊，他们对你不欢喜，说你那你就还是回去好了。亚基就让大卫回去，让大卫也说一些那个话语呀、啊，那么表明了、他是忠心的，即使这是都是外面的应付的话，心里头他是高兴的不得了，现在可以回去了，脱离了这个这种网络呀，那是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
但
是这个。腓力斯首领呢，以为说这样做的是很最有智慧的，但是那件事情啊，我们还是在主的手里头。那是神借着腓力斯人呢，把腓力斯当作剪刀一样啊，把这个网络呀给他剪破了，大卫像鸟一样就从网络里逃出去了，逃走了。他们欢欢喜喜地走，那么回去走了三天的路程啊，才走到西格拉，那就是他的住宅之老家了，可以说是老窝了。那么他就到了那走了三天路程才到了。到了那时候心里欢喜不得了，马上就可以安息了，休息下来。虽然是暂时怎么样不知道，但是等安定下来之后，也总有一天会知道这个战争啊情形到底如何。那么希望他们是可以安定下来的。但是到了西格拉的时候啊，就看见出乎他们意料之外，这个西格拉的城啊，全被焚烧掉了，城都没有了。进到城里面去， 他们以为是很多人会出来欢迎他们，结果呢没有一个人出来欢迎他们，人和你这个城啊像那个死的城一样的、啊、一连大小孩子连牲畜啊那个叫的声音都没有。为什么？因为这个亚玛力人呢、啊、趁着那个这个趁着这个大卫他们出征的时候了，那这时候就趁虚而入，就进到这个希格拉去了，就把希格拉所有的财物都掳掠去，也把大小孩子一切的人口啊也都掳掠去了。那么所以那时候就没有一个人。等到大卫他们回到一看这种情形啊，就是难过的不得了，大家都在痛哭，哭到一个地步啊，哭的都没有力气了，那就是很难过很难过，因为什么都没有了，本来是盼望有个家归了，现在是无家可归了，所以这一般的大家都在哭，那跟随他的人也都在痛哭。这时候呢，大卫心里都是最痛苦最难过的时候。一方面来说呢，这个好像是整个城也没有了，这个财富也没有了，人口也都没有了，那么好像是一起弄到末了时候弄得一场空。他本来是要投奔亚基呀，躲避扫罗的杀害，结果没有扫罗，没被扫罗杀害，结果给亚玛力人统统都掳掠去了。所以大卫心里头那已经感觉到非常沮丧，这是头一件事。第二件事情，他的妻子两个妻子也都被掳去了，这个亚西兰啊，还有这个亚比盖呀、啊，两个妻子也都被掳去了，所以他心里头很焦急，到底他们还活着呢，还是死掉了呢？遭遇什么难处？有没有遭遇什么难处呢？所以他会心里非常的焦急。那么第三件事情也里头有点自救，觉得怎么这么糊涂呢？那走的时候啊，为什么不把这里留下一些人呢？驻扎在这个地方了、啊，来看守住这个城啊，也保护着这老弱妇孺啊，老人和小孩，还有妇女，能保护他们。怎么会这样糊里糊涂一下子都跑掉了，一个人兵丁都没有留下来呀、啊、结果你看遭遇这样的事情啊，这完全是太糊涂了，说自己心里头也自己责备自己。那么又听见的这些跟随他的人呢，都在喊着用大石头，用石头大石头，因为他每个人都为着自己的那个孩儿女啊那个苦恼，心里非常的苦恼，这个把这个怨气呀、啊，都这个出了大卫身上了，就是大卫，那好了，好了，大家就用石头，要是用石头打死他，那这些人呢，都是从跟随大卫的，这些人也都是，大卫所率领的，平常所教导的，平常也在教会他们，在亚，我想在亚杜兰洞里头，他给他们很多很多的教导，那这些人都是跟随他的，像他很忠心的，他是他们的元帅，那他们都是，他所带领的人，现在这一班带领的人统统起来呀，不仅反抗他，要把他用石头打死他呀。是他叫他心里头最难过的一件事情，好像以往所做的一切的工作都已经落空了，都失败了，不仅是财务失掉，这个妻子儿女全没有了，那么妻子也失掉了，不但这样，并且呢也觉得非常亏欠，做了自己做了糊涂的事情，又看听见这个声音呢，要用石头打死他呀。说真是大卫那时候真是处在一种最艰难最痛苦的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四面楚歌呀，好像没有路可走了那怎么办呢？我想啊，很可能在这个时候啊，就是没有路可走的时候了，也许啊大卫，这是也许了，圣经没有记载，也许那时候大卫这个举目望山呢、啊、
向山举目，
可能呢向山向山举目，嗯，就是诗篇一百二十二篇呢，
嗯，
那里所说的，我向山举目，
嗯，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嗯，
我的帮助乃是从造天地
耶
和
华
而来，
嗯，
耶和华帮助我，使我不摇动。那么很可能啊，他那个时候举目望山。嗯，他当然有没有君王嘛，咱不知道，有没有山的我也不知道，很可能是有山的，也可能那时候没办法，就看看往山一看，看见山了，看见山就想到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的耶和华而来，他就等着心呢苏醒过来，转过来了，那么这一举望山，一举望山呢，他就。这个人呢就苏醒过来了。那我们若是把我们的眼睛转向主的时候了，那我们就会苏醒过来。我们一直看环境就会糊涂，一直看我们自己了就会归心丧志。那我们要看主的时候呢，可能就里头我们就蒙了光照，就苏醒过来。因为我们的主乃是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你一仰望主，那个信心呢就恢复起来了。
嗯，
从前呢他是依靠自己的智慧，依靠自己聪明，以为说我这样子投奔呢，非是扫罗就没有办法来捉拿我，我就可以过一个平安的生活，不至于要这样跑来跑去啊，那么到处那个逃避那个扫罗的追赶。他想了是很有，想了这是很好的一个办法，并且也跟那许多跟随他的人商量，很可能跟随他的人大部分都很赞成，我们还是赞成，我这是最好的办法。你想的是，我们都没有想到，你俩想的好，大家都愿意。那现在呢？什么都能，这他所想的办法完全落空了，不但是没有得到安居乐业，并且呢，虽然有暂时的安居乐业，但是到末到时候了，什么东西都落空了。那是没有被扫罗杀死，但是被亚玛利人呢，当然就都掳掠去了，妻子儿女也都不见了，生死不知道他们。到底情形怎么样？所以这个时候大卫心里非常难过。就在这个时候，他仰望主，一转眼仰望主的时候了，心就恢复了。所以我们在难处当中啊，不要以为说是没有路可走了，我们就是没有路走了。我们虽然是看环境来说呢没有路走，看我们自己来说呢也是叫我们灰心失望，也没有任何的办法了。那么很可能从前所想的一切都落空了，但是还有一条路，就是我们要举目仰望主，要仰望主。我们当仰望主的时候了，我们信心呢就恢复起来了。所以他就说，大卫他们当他们打在海的时候，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他下面一句话非常好，叫大卫却
依靠
都说大家怎样
依靠耶和华 他的神，心里坚固。
这就大卫的传奇，一仰望神，结果他里头就转了那信心的，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现在叫不再依靠自己聪明智慧，不再依靠自己的办法了。那么他现在依靠神了，他知道我依靠自己到末了时候一场空。现在我要依靠，所以他转移，他就开始仰望主，信靠主。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那下面学的一句话呢，依靠却依靠耶和华，下面呢
心里坚固，
还没写的坚固了，
他的神
、不要忘记这件事，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啊，你忘记依靠耶和华，若是你神不是你的神的话呢，那还是没有用处。那么依靠耶和华，这个耶和华是他的神，那就说明一件事，是他所认识的，是他所经历过的，是他所知道的，这个神曾经怎样把他从狮子和熊的口里头能拯救回来，是他把那羊啊都从他们口里夺回来，这位神也是带着他呀去攻打哥利亚的。那么哥利亚是那么一个大的一个勇士， 那么是那个没有人敢能跟他打仗的，但是大卫去，大卫去也什么东西没有带，只带了几块石子，还有一个甩石子的机器。大卫跟他说，跟哥利亚说，你来攻打我是靠着刀枪剑戟，我来攻打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名，所以他是完全靠着神的。结果呢，到底这个哥利亚一想，这个神有什么用的？我是刀枪剑戟，这个才有厉害呢。结果哥利亚就上去了，就说你来，你过来，我要把你肉给拱飞鸟吃，给让给狗吃，干什么？就吼了一顿。那么然后哥利亚就往上跑，大卫也就迎上来了，就拿着石子一下子。这个是一块石子，也没有两块，一块石子了，就把哥利亚打死了。因为哥利亚虽然身上带着很就穿着盔甲呀，就是饿在地方了，那个没有办法躲起来了，眼睛也不能遮，眼睛一遮就看不见了，是不是？所以眼睛上面没有遮，那么就在那打在那个地方。打在那地方，我们想啊，这个地方拿个狮子打一下，这个打一个包就是了，不会一下子这个狮子打进去像枪子一样，哪里会这样子也厉害呢？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是非常那个，简直不是大卫那个甩石头甩得很灵，一根石头那么大那么远呢，结果那个速度还是那么快，没有减速，没有下来，把他一下打到饿里头去了，像强弹一样。这个你就知道，这个不是大卫的力量，这完全是真的神的帮助。这位神呢，别人不知道，这位大卫知道，因为是他所经历过的神，是他一直在那帮助他的神，所以他对神呢是有经历有认识，所以这里说他依靠耶和华他的神。我们也能够，若是能够这样说，依靠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是我的神，那就好了啊，那就证明说那个信心呢，那是没问题，因为你是经验过的，你曾试过都多少次了，若是你说我依靠耶和华，是他们的神，大卫的神，或者保罗的神，那就不行，是不是了？那就不行了。你知道那几个干鬼的人呢、啊？他就是我奉着保罗所传的耶稣，等我你们出来，他就不灵。这不是你认识的耶稣，是保罗的耶稣，那就不行。所以必须我们对我们的神，对我们的主要有信心。很多的难处，很多的遭遇，都是为了要我们对主那么有真的认识。好叫那位神呢成为我们的神啊，我们的耶稣，我们的主。那若是这样的话呢，那个信心呢就坚定，就不要动。若是别人的神，别人曾经怎样怎样，那个信心靠不住的。若是我们从来对他没有经验，我们对他也不认识，那我们说是，那我们的说靠着依靠耶和华，依靠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个依靠啊是不稳的啊，这个不稳，这个就是摇来晃去的，你自己也没有把握，是吧？就必须是依靠耶和华他的神。我知道这位神是怎样，他从前怎样带领我，他现在还是这样，因为他是不改变的，那个是有把握有稳定的，所以他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都坚固坚定起来了，整个情形也改变了。从前心里都是不稳呐，虽然住在菲利斯，那好像生活是外面来说没什么问题啊，但是里头总是不平安，里头不稳呐。而现在呢，心里坚固，心里稳定下来了，那真是稳踏在磐石上面呢，是不摇动的磐石，是稳定的，所以它是稳定、稳固、坚强、高昂。那个喜乐，那个这个时候大卫信心完全改变了，所以他就跟了这个那个亚比亚他说呀，就是你把衣服都拿过来，那他就把衣服都拿过来。从前我们讲过，为什么要 拿以弗德来的，那并不是以弗德是神呢、啊，以弗德不是神，以弗德不过是祭司外面所穿的一个那个围裙样子的一个东西就是了。那为什么要拿以弗德来呢？要记得在以弗德前面呢有一个胸牌，那个胸牌呀、啊、里面有两个宝石，就是乌灵和土灵两块石头在那胸牌，这个胸牌要会发光的，然后发光的时候呢就把前面几个字母照亮了，然后这个字母亮那个字母亮那个字母亮那个字母亮，把它一连起来呀、啊，那就是神的心意。所以这五灵土灵啊，乃是为了要明白神的心意，对吧？那现在我们不要用五灵土灵，也没有找不到五灵土灵是什么石头。现在我们都不要了，用了是不是？我们现在为什么不用了呢？
圣灵了，
有圣灵在里头，圣灵在里面，那就是从前乌灵土灵所代表的。那圣灵在里头，凡事上教训我们，我们只要祷告求问神，圣灵会在里面指示我们当行的道路，指示我们该说的话语，指示我们该说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该记住，现在我们不要以弗德，我们也不要乌灵土灵，现在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并且这位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住在里头不离开我们的，这是主的恩典。我们得救之后就受了圣灵为印记、啊、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只要一得救了，信了耶稣了，那主就把圣灵赐给我们，在里头做印记，在里头做产业，并且在里头教导我们，指示我们，他是活的，他是永远活着的。这是我们今天情形，那时候没有圣灵了，那还就是用乌灵和土灵那个发出光来。当大卫找到的时候了，我可不可以去追纳他们呢？那么神就说你可以，祷告那个神的指示说你可以去，并且追得上，还都能够得回来啊！你所追所说有世界都能得回来，这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神的应许，神既然应许了，神总要成就这件事情。所以大卫啊，他不仅心里刚想，并且鼓励啊那些这个跟随他的人，那我们现在去追他，我主说了可以追得上，并且呢还能够把所有失去东西都能得回来的，那么大家心里都去追赶。结果追赶的时候呢，这个路程啊，相当有一段相当路程。他们追赶了，可能一天两天呢，这个追赶到是找不到这个敌人在什么地方，亚麻地跑哪儿去了？这东西南北，东西南北呀、啊，这么大的地方，你往哪这儿跑也没，那儿跑也没，找不到这亚麻地人呢、啊，那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跑到个地步啊。有200人呢、啊，就跑到这里了，
跑不动了，
跑不动了。
嗯，
到了比苏西那里啊，说我们实在跑不动了，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力气再去追赶了。那么就200人了、啊，就停下来了，停在那个，剩下600人，剩下400人，这400人心里头啊，总是觉得，哎呀，这200人跟我们一块儿去的话，我们力量大一点。他们停下来，我们碰到敌人时候，这个力量可能打不过，心里头也有点了难，也有点发慌啊，或者有点这个，总是有点的这个心里头有点，有点摇动啊。那么这个再去追赶都到没有，就不知道哪里去。那么感谢主就为他们有个合适的预备，也给预备了一个埃及少年人。他们就派了一个埃及少年人，就把这个埃及少年人带到大卫的地方去了。大卫就给他饼吃，也给他水喝，还要给他一个无花饼，还给他2个葡萄饼，那么他的精神就复原了。 就恢复过来了。那么就问他说你是什么人呢？他说我是埃及的上面人，我是亚玛里的奴仆啊。那我的主人呢、啊？这个带着我呀，我们去掳掠这个腓力斯人的这些掳掠呀，有哪里南边呢？到末了，我们也到了希格拉那个地方，把城也烧掉了，把城里所有的东西都人口啊，等等都掳掠来了。那我走到这里呀、啊，我病了，就我主人就把我丢下了，不要我了，然后丢在这头了。我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吃东西，也没有喝水了。所以他现在吃的东西喝的水正有力量，他就跟大卫说到他的情形。大卫说你肯不肯的把我们带到敌人的地方去呢？他说可以是可以，不过你有一件事，你指着耶和华起誓不要杀我，第二件事情不要把我交在到主人的手里头，你若把我交在我主人手，那我就没有命了。所以啊，这个大卫说好。结果呢，这个人就把他们呢带到
过去，
这个带到亚玛利人那他们屋里头去了。那亚玛利人呢，就在那欢喜快乐，在吃喝跳舞，因为掳来东西太多了，被四处那东西，还有犹大南边的东西，还有希格拉里全城里的东西，所有东西那么多的财物，那么多的人口啊，都给他们掳掠来啊，要从奴隶，所以他们就高兴的不得了，在吃喝跳舞。这大卫看见他们的时候，他们一下就生气了，最后就来击杀他们，把他们所有的人呢都击杀，只有四百人呢，四百少年人，他们骑着骆驼跑掉了。那么这个四百人，那么只有跑掉四百，其他的都给杀掉了，没有留下一个。那么这件事情呢？也看见一面，可以们看见他那个碰到那个埃及少年人了。你不能说这是凑巧一件事，这完全是主所预备的，主所预备的。那接着这个埃及少年带他们到了亚玛利人那地方，那不但这样，既然他们到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呢在那吃喝跳舞，高兴的不得了。这四百人呢上去就击杀他们，这四百人呢，要说。那个人数少，光是他们少年人就有四百人骑着骆驼，那么除了少年人，还有好多的好多的亚玛利人呢。那么一定是他们人数相当多的，这是一面。第二方面呢，他们在吃喝跳舞啊，很高兴的，并且很有力气的，大家吃得很饱，又在那很高兴。那么看见敌人来时候了，一打呀，一定是强，非常强的。那么这些四百人追赶他们的已经非常疲倦了，追得精疲力尽了，现在看见要跟他们打呀，那是这个没有办法胜过他们，因为他们是弱的，那腓力斯那个不吹的是亚玛利人是强盛的，具有力量的，是这个追赶的这四百人呢，这个已经追赶了好几天了，那么这个是软弱的，所以按照情形来说呢，不会那个赢过亚玛利人的。结果呢，他把亚玛利人统统都杀掉了，只有四百人呢，逃掉了，然后就把所有掳去的财物还有人口啊，都带回来，一个都不少，一点都没有缺少，那么。这是能完全得胜的，那就是一个大卫的一转了。大卫要是不转的话呢，那这是没有路走了啊，完全失败了。就是大卫一转，整个的环境都改变了。所以我们需要，我们也要转。我们怎么转呢？不是再去想办法啊，再想想看还有什么办法，还有什么人能救我们，还有什么能帮助？不是，乃是。转到主的跟前了，然后转眼仰望耶稣，他是造天地的耶和华，他是全能的神，没有一件事情他不能的，所以要依靠神，不依靠自己聪明和智慧，不依靠自己。和大卫在那学的功课，他会学个依靠神而不依靠自己的一个人。 从前是依靠自己聪明，依靠自己智慧，依靠自己办法，就是好像以为就是说自己都是很可靠，越想呢越有道理，越想呢这个百无一失，绝对不会失败的。结果到末了完全失败，失败的一塌糊涂，失败到一个顶顶什么都没有了。那么现在他转眼仰望主，那么我们对我们的神乃是造天地的耶和华，是全能的神，并且是他从前所经验过的，从前所经历过的，所以他的心坚定起来，整个人就是改变了。他也鼓舞那些跟随他的人，虽然他们已经灰心失望了，已经骨头力气都没有了，他也鼓舞大家，大家都起来要去追他，说整个的环境都改变了。所以我们要有这样，要有这样，要转眼仰望耶和华，不要看环境，不要看自己。你要看环境，看自己，很可能的，没有不成，那是，当时是整个是到了尽头了。所以你要仰望主，仰望主的时候，虽然世人不懂的，那你说不知道，但是当我们知道一仰望主时候了，我们这个人变了，整个的环境，我整个的环境也都要改变。就是我们看见他们带着大队的这个人马回来，也看见很多的生意，很多的财物，他们都努力来，不仅是他们自己的财物，连非是财物和以不到南地的财物统统给亚麻的人掳去的，现在都带回来了，是把那些骆驼牛羊啊都赶在前头，说这是大卫的奴物，他心里很高兴的。那这是末了记载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就记载呀，他们到了比索西那地方了，这两百人呢，他们那琵琶在那儿休息，在那里等候的，跑不动走不动的，那么看见他们回来在吃欢迎他们，那么大卫就过去啊，就问他们安，这头一件事情。那么就有人就说呀，那这些人呢，他们都没有跟我们一块去打仗，他们在这里在那儿躺着，在那儿什么都没有做，那财物不要给他们，把他们自己妻子儿女给他们就好了，那就是那就对他们就很好了，那财物不要分给他们。那么这是有一半恶人，那有一半人呢，就是啊，其实这些恶人呢，也就是我们人的天性啊，我们天性就是这样，我们天性啊，就是自私自利，用自己所得到的东西啊，总是不愿意去白白去分给别人去的，总是为了自己的。我们就是这样一般自私自利的一般人。但是大卫这时候这个人变了，那主把从自己里救出来了，那么他不仅是不再靠自己，不再相信自己，那不再诚意自己，并且现在呢他也能够顾到别人。他说这些东西都是神所给我们的，我们所以能够掳掠这些财物，我们所以能够打胜仗，这都是我们的神，是神做的，若不是神的话，我们今天怎么能做这件事情呢？换句话说，这一切都是主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得到什么，也不是我们自己力量有力量能够得到什么，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既然是恩典呢，那应该大家均分，我们得上阵的得多少，那在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大家都要均分的。那么这也说出了，那么说这是说出了一个人呢，从那个自私自利里头啊，出来了啊，没有得一般人都活在自私自利，以自己为中心，我出了代价，我得到，你没有出代价，你白白享受，那不行的。但是这一般人，他们大卫乃是从自私自利里头产生出来了，不再自私，不再自为了自己利益，不再以自己为中心。还是顾到别人的，还顾到那些软弱的，所以他说， 这是神的恩典啊，实验神的恩典，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大家要均平，所以大家就要分给他们了。那么这个大卫定出一个例来，从那时候开始，就上阵的得多少，那个看守兵器的也得多少，这是大卫以后定的一个例例。以色列人他们就依历史的遵守这个定律，这是头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大卫就把那个财物拿出来呀，就分给呀，就送给呀。给这个在犹大南地啊，他从前所去的地方，他从前住在希格拉时候了，常常要去出去打猎，那么在那地方可以这个拿一些东西猎那个大家做这大家做大家食物嘛，所以他常常出去。那那一地方的人呢，有这个。犹大人呢，那是他经常去的，也是很熟悉的，那么也都是彼此感情很好的，所以他这次回来之后呢，就把这些财物啊，这些礼物分给他们，啊，不是一个城、两个城啊，好几个城，我都我没有好好数，你们可以数数看，有好几个城啊，有好多。那你不能说每个地方不送上两个牛、四只羊，是不是啊？那这个这样是不会这样小气的，那是一大批送给他们，一大批送给他们，他们送了很多，那就是给我们看见的。这一个就是一个人呢，他有一个行星啊，就是肯把自己所有的给出去啊。这个给呀、啊，就是舍己，肯把自己东西给出去。那今天我们最大的难处就是，这是我的，我不肯给。那我这个是我的，你。我们常常说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呢、啊，从前人对我们有好处啊，那我们应该感激他，但是呢，我们也不舍得呀、啊，把我们东西给他，因为我们不愿意给出去。保罗说：“施比受更有福啊！”这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施比受更有福呢？那从前我也讲过，因为你给出去呀、啊，有多少收进来呀、啊，更多。他说你给出去了，那就有人给你们的，有给你们的，连腰带按上天下流啊，这个风风慢慢倒在你们怀里头啊。那我们想这倒蛮好的，是不是？我们给出一点的，结果呢就上天下流风风慢慢倒的话，那我们要得这么多回来啊，觉得很好。那么。也有人啊说，你种下去的种子啊，虽然是一点点，但结出籽粒来呀、啊，确实非常丰富的。那你应当去种的，应当去给的。那这是我们其实呢，这个是外面的，那就是真的是这样的话呢，当然原则是没有不会错的。真的这样的话呢，也不值多少，没有多少价值。最宝贝的一件事就是。设计肯把自己给出去，肯牺牲自己。什么叫给出去呢？设计啊，把你自己给出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把自己给了我们，他把所有的一切的丰富，他都给了我们，给到一个地步啊，成了贫穷。他本来是很富足的，就把他一切都给了我们，给到一个地步，他自己都给穷了。他成了贫穷，好让我们这些贫穷的人呢，因着他的缘故而成了富足啊！这是主的恩典呢、啊。所以我们的主是这样，他是把自己给出去的。他不只是给我很多的钱财，给我很多的财物，给我很多好的环境，给我很多好的享受。那我们盼望这样，他是把他自己给了我们啊，把他自己给舍出去给了我们，那么。让我们能够成为富足，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一个舍己的人，那这就是一个君王啊，一个那个君王的生命，他就是一个舍己，不是一个给要的人，乃是一直要给出去。君王就是要把自己一直给出去的，所以大卫他不仅是要坐在王位上面，并且这个王呢，他是合乎神心意的一个王。什么叫合乎神心意呢？就神如何，他也如何。
他是这样一个王，就今天主要我们和他一同做王，不知道呢有一天我们都坐在宝座上去耀武扬威的，我们在荣耀里头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个不是啊，那是要合乎神心意啊。什么叫合乎神？就他如何我们也如何，他是一个给的，我们不能自私自利，那把什么都抓在手里头，他是一个顾到别人的，我们不能为了我们自己啊而不顾到别人。这是不是君王？君王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乃是一个舍己，乃是一个肯把自己给出去，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一切都是主给我们的。那今天我们不过我们说领我们领受了主的恩典，我们应该分给别人，我们也应该把我们的那给出去的，特别是那许多对我们爱我们，那些帮助我们扶持我们为我们祷告那对我们有恩的人，我们总要不能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一个人呢，总要做一个有恩情的人，能够报答别人恩惠的人啊。所以他说爱不有爱是常感觉亏欠的，我们亏欠爱，亏欠神的爱，亏欠神的爱，神这样爱我们，我们没有那样子爱神，弟兄姊妹这样爱我们，我们没有在那你在那里报答，那叫亏欠的，就是爱要常感觉亏欠。你什么叫爱呢？你常常感觉我亏欠神，我亏欠弟兄姊妹，不会说是我对神都已经很好了，我对弟兄姊妹也很不错了，起码我都可以常常来聚会啊，我还为你们祷告了，我还给你们做了很多事情，是爱是常觉得亏欠的。就是一个真的爱主的人呢、啊，就叫亏欠主，亏欠主的爱；一个爱弟兄姊妹的人呢、啊，他就是亏欠弟兄姊妹，亏欠弟兄姊妹的爱。这是里头的感觉，爱是常感觉亏欠，这就是爱的一个意义。若是你感觉我们感觉不亏欠了，那里头就没有爱了啊。所以我们说爱是很多人呢不错的，那这都是很对的。但是爱有一个定义，就是爱是长久的亏欠。大卫就是就是他有机会了就来报答，有机会了就把补上去。这就是一个君王的生命，一个做王的生命。那么我们身在我们身上一切的工作，就是训练我们，教我们舍弃自己，而成了神的君王，成了那个神的合神心意的君王。当然，腓力士人不是这样，腓力士都是为了自己的，扫罗也不是这样，扫罗也是为了自己的。他们说，只有合神心意的君王，才是舍己为了别人的样子。或者交通到这个地方，就是有什么不通的。